从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宣布戒严展开独裁统治，到了1986年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正式成立，再到1996年总统普选完成民主化，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历经很多的重大的转变。政治分析人士说，启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受到内在因素和外来压力的影响。前美国副总统撤离副国安顾问叶望辉说，对他来说台湾民主转型是从解除戒严之后开始的，在那个经过蒋经国过世过渡领导人李登辉继任的早期阶段，他认为在他担任总统的12年期间有一个显著的运动正在进行，那个、就是从解除戒严恢复到将台湾每一个公职都开放为民主直选，包括总统这个职务在内。叶望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知道在李登辉之前亦都有人对台湾民主有所贡献，但是他之后亦都有被其他人做出根本性的贡献，不过对他来说李登辉的任期是台湾民主过程最历史性和最关键性的改变。1988年蒋经国过世之后，时任副总统的李登辉继任总统并且兼任国民党主席，任期内推动修宪，总统改为由公民直接选举。1995年李登辉访美受到中国强烈的抗议，但是在中国试射导弹之后的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普选当中，李登辉仍然获胜，他的支持者亦都称他为民主之父。1996年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封面故事之中称李登辉为民主先生，他的总统任期一直到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为止。1980年代晚期在台湾传教的叶望辉对美国之音说，从1987年到2000年期间，台湾政治上发生包括台湾省政府组织冻结、国民大会终结、各种公职开放直选等政治的转变。李登辉原本可以在2000年总统选举轻松连任的情况之下选择不继续竞选，这些显示他对建立台湾未来民主基础和有一个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承诺。叶望辉又说，他认为李登辉理解到如果他当选，那些将会是一种个人的选举，但他要的是一种对国家的支持以及对台湾人民认同感的选举，所以对他来说李登辉的12年总统任期是台湾民主的新基础。不过亦都有很多人认为台湾能够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必须归功于国民党的前总统蒋经国。台湾中山大学中山研究所政治学教授廖达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他想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真正的源头，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他宣布解除戒严，1987年7月15号台湾就正式解除戒严，因为解除戒严台湾才会有集会、结社、组党等各种的自由，再加上解除报禁，所以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是因为解除戒严之后全面开放，这些才是整个启动了台湾民主化的开端。不仅如此，廖达奇说，蒋经国对李登辉的重用显示了他的用心，他有这样的意愿，而且他对挑选李登辉，李登辉是台籍，虽然他前面谢东敏也是台籍，但李登辉在台湾的深化耕耘，尤其是农业背景，对蒋经国来说恐怕也是有深刻的考量。他又说1988年1月13号蒋经国过世，由李登辉继位，延续了蒋经国的遗愿，等于说启动了台湾的民主化。事实上李登辉对他时常说，整个一个政坛的成长和当领袖的方式和台湾整个改革方向都是来自蒋经国。目前亦都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成员廖达奇说，民进党能够在解除戒严之前成立而并没有受到阻挠，亦都是因为蒋经国的决定。当然民进党在1986年就先成立了，那时蒋经国亦都做了重要的决定，民进党等于是偷跑，在1986年成立的时候蒋经国亦都确立不足，给民进党可以自由参选，然后壮大成今日这样的民进党。但是这种讲法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利并不同意，曾经为营救台湾解严下的政治犯在国际间奔走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韦杰利对美国之音说，蒋经国最终同意给台湾自由化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他说蒋经国的确在最终允许自由化的发生，他并不认为他非常喜欢民主化，但是他最后的确解除了解严，但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受到了两股的压力。 呢两个压力，韦杰利话，一个系嚟自台湾非国民党嘅党外人士嘅草根嘅压力，喺1979年发生高雄事件，或者称之为美丽岛事件之后，好多被捕嘅党外人士亲属纷纷投入政治，对国民党要求民主、人权、开放、解除戒严嘅压力。第二系嚟自美国国会，被称为国会四大寇或者四人帮嘅四位国会议员对国民党政府嘅压力。呢四位国会议员系参议员肯尼迪、参议员佩尔、众议院李奇同众议员索拉兹，他们在台湾戒严时期经常在国会为台湾民主发声，并且批评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权的作为。索拉兹因而戏称他们在美国国会之中支持台湾民主的四人帮。对于民进党的成立，韦杰利说，国民党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只是因为外来压力令到蒋经国无法动手。韦杰利说，国民党威胁要禁止民进党，亦都威胁要逮捕他们，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足够的意识，尤其是在美国以及美国国会人士包括肯尼迪、佩尔、里奇和索拉兹，他们发出强大声音来支持民进党，所以当时蒋经国不可能再去逮捕他们，所以是因为对蒋经国的国际压力才真的这样对他能够做什么有所影响。到最后他只好说，好了，就俾佢哋做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项目客座教授卜杜维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1970年代国民党受到咗反对运动嘅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之后，喺1980年代开始民主化，接住喺李登辉时期发展成真正嘅代表选举制度，先从立法院开始，然后系1996年嘅总统直选。曾任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主管的卜杜维说，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施行的制度非常具争议性，因此在下层压力和蒋经国本人的领导两种因素之下，使到台湾走向民主。在那个之后，他认为你看到的是一个两党政治的制度，这个制度令到小党有存在的空间，这些亦都是1990年代晚期台湾选举改革的设计。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廖达奇说，虽然在台湾人自己眼中，台湾的民主有很多的缺点，但这条民主道路已经令到很多中国大陆人非常之向往，尤其是天安门之后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他说，这些人其实都对台湾的民主化还有今日选举走到这个地步都充满了期待，觉得台湾这样的选举做出了华人的一个模式，一个典范。虽然他们自己看台湾选举里面时常抹黑不好看，但是那种政权的和平转接，中国大陆的人士是非常之赞佩的，亦希望台湾继续好好地走下去，可以作为将来大陆民主改革的参考。他认为这个影响是一直潜在的，只是现时可能在言论的压制之下，他们不在中国大陆的言论市场上面可以清楚地冒出头，但是他知道在海外这些尤其是民运人士，他们真的想要好好地呵护中华民国的这种民主火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卜杜维说，他在1980年代曾经看到中国有政治改变的迹象，在21世纪的前十年亦都看到了一些，不过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整个政治形势就朝着反方向来到走。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就朝着更多由党中央控制的反方向急剧发展，对公民社会同意见作出更多的限制。美国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演讲之中曾经指出，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走过这条民主道路的台湾能够为其他生活在专制体制之下的人民提供什么经验呢？目前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台湾历史讲师的韦杰利说，他说给他的学生知，从压迫独裁转变为自由的民主是有可能的，不过那些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正如现时的香港一样。他又说，他需要很多的奉献，需要很多的牺牲，需要很多人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而有朝着那个方向走的视野，正如香港人民一样，他们对现状不满意，想要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个未来令到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决定自己的前途，那些对台湾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台湾真是东亚的典范，因为在东亚地区很少有国家经历这种类似的转变，南韩或者是一个，不过也就是只有这样了。即使台湾的民主可以作为东亚地区的典范，但是这个相对于西方民主来讲，还算是非常年轻的民主，还是在持续演变， 譬如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成立的以吸引中间选民为诉求的台湾民众党，就被卜杜维认为是一个台湾民主过程之中非常有意思和重要的发展。这个新成立的小党是否能够在这次立委选举之中有亮眼的表现，亦都值得注意。至于其他民主体制的主要元素，包括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检察及司法体制和法庭的角色，卜杜维认为这些都要比二十年前成熟很多，只是在他看来台湾的媒体非常喧闹嘈杂，但是这些亦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卜杜维又说，如果你看一下美国，一百年前的美国媒体非常具有党派性，对以事实为基础的新闻报道不是挺有兴趣。美国的制度走过一条很长的道路，因此现时在美国还是会有新闻机构谋求以事实为基础告知性的新闻报道，以及大量以意见为基础的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广播、电视和社交媒体，他们对宣传意见和观点比较有兴趣，而不是以事实作为基础的新闻报道。随着民主化的逐渐成熟，今日的台湾民主亦都并非没有挑战。台湾公报前主编韦杰里认为，对台湾民主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因为中国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善于破坏台湾的民主。这是通过散布假信息、收买台湾的官员，以及邀请全台湾地方官员到中国，所有费用全包，所以他们非常积极地运用在某种意义上的软实力，但同时亦都以军机扰台演训，以及恐吓台湾不能够做什么，否则就会采取行动对台湾加以威胁。除了中国的外部威胁之外，韦杰里又说，台湾必须面对自己的内部的挑战，那个就是台湾还有一些人基本上并不理解民主的争议，他们基本上觉得那些是老国民党人士，他们只是会从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思考，而不理解在民主体制之下，这些是一种给与拿，你必须互相讨论，必须有绅士的辩论，然后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些才是民主的真谛。他又说，这些人认为只有自己的办法才是唯一的办法，只有跟中国一起才是最好的办法。他认为每一个人都了解，如果台湾想要维持自由民主，他必须建立自己的认同感，并且以自己的民主转型感到骄傲，和对外的自信感到骄傲。2020年的台湾总统以及立委选举结果不单止将会影响台湾内部的政策，他和之前三次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权的转移一样，亦都将会牵动台湾、中国和美国三边的互动。尤其是在香港的反送中抗争之后，台湾人民通过这次选举发出了一些什么的信号，全世界都在等待。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